各位大家好，今天呢，我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为大家推荐这本神圣的书，叫做《特蕾莎修女：奇迹的故事》。我给这本书加的这个注脚呢，是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我们深深的反思。大家知道我们在读书会里边曾经推荐过特别多佛教的书籍哈，所以能够看出来我的价值观是偏向于佛教的。但是为什么会推荐一个基督教的圣人给大家呢？因为事实上所有的宗教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那么多。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见面了，他们应该怎么做呢？特蕾莎修女就告诉我们说，她会深深地祝福每一个其他宗教的人，并且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深信他们的宗教。而我们在《僧侣与哲学家》这本书里边也曾经讲过，说当一个真正的僧侣遇到了一个其他宗教的人的时候，他应该做的不是传教，而是祝福他，并且让他能够深深的信仰他自己的宗教就好了哈。所以宗教之间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好的东西总是一样的。在我看来，特蕾莎修女就是一个人间的大菩萨。而且我从特蕾莎修女的身上能够看到明显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这也是为什么我原来没有打算讲解这本书，这本书因为是一本故事书，我觉得应该大家自己看一看就好了哈。但是我最后决定把它拿出来讲，是因为我真的总结出了特蕾莎修女身上这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的闪光点。那么中国人对特蕾莎修女可能没有西方人那么熟悉，可以说除了我们国家之外哈，在大量的国家里边她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人物。这个人离我们其实并不远，他逝世的时候是1997年，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已经成年了哈。2009年的时候，诺贝尔基金会评选出了一个说百余年来最受尊崇的三位获奖者。你想诺贝尔奖每年评那么多各种奖项对吧，然后这么多年了有三个，要选出三个最受人尊敬的获奖者，大家能猜猜是谁哈？第一个是爱因斯坦，因为这个人无可争议啊，是人类迄今为止没法研究的一个大脑，这人太聪明了。第二个是马丁路德金，就是马丁路德金整个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改变。然后第三个人就是特蕾莎修女。这个特蕾莎修女是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然后在这本书里边，我觉得我没有把它按照顺序整个的讲解下来，因为那是故事，需要大家自己去看哈。我是根据我的理解分了很多个特质来讲解特蕾莎修女，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他的确跟我们的没有缺乏信仰的普通人之间有着特别大的差别哈。这本书的作者叫里奥马斯堡，这个里奥马斯堡是特蕾莎修女的随行牧师，就是他等于跟从着这个特蕾莎修女，所以他的资料全部都是第一手的最新的资料。那么我们先简单讲解一下他的生平。特蕾莎修女在1910年的时候出生在科索沃，就是她是一个阿尔巴尼亚裔的一个小女孩。然后18岁的时候，她有一天突然决定，她说我觉得我应该把自己献给上帝啊。然后她就进了这个爱尔兰的叫做罗雷托修会。在这个修会里边呢，她开始了她的修女的见习期。然后在1929年她在印度北部的大吉岭开始了自己的修女生涯。1931年特蕾莎修女向上帝宣誓成为了正式的修女，那这时候她就是21岁哈。然后1946年9月10号，为什么这一天特别重要呢？因为每一个圣人可能都会有一个天启日，就是这一天他突然受到了启发。在9月10号这一天，特蕾莎修女前往加尔各答火车站的这个路上，他见到了无数的穷人。然后大家知道印度的那个大街上是有很多穷人的，然后在这时候，在这个漫长的火车旅途当中，他的心里边一直清楚地听到耶稣的声音喊I'm thirsty， 就是我口渴。这个我口渴这句话呢，是刻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在受难的时候，最后马上就要死亡的那一刻，他说了我口渴。这个我口渴这句话呢，在特蕾莎修女认为这是耶稣第一次对他说的话，由此他下定决心要到穷人中去过贫穷的生活，没有财产，完全信任上帝的这个安排和指导。于是他就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修道院，直接就拿着一个小包袱走到了隔壁的贫民窟。他没有做任何准备，他觉得上帝既然让我做这样的事儿，那就开始就好了。那不像我们去创业哈，我们要创业之前我们要想先融资对吧，要先把家庭安顿好，什么都要搞好。他没有，他说该做就做了，然后立刻拿起行李就进到了贫民窟里边去。然后从此以后，他这一生都始终和无家可归者、病人、垂死者、 残疾人，还有社会边缘人服务。他甚至会去跟妓女打交道，然后帮助他们。最多的是麻风病人，因为人们都会比较害怕麻风病人，会离他们很远，而他天天生活在麻风村里边。然后还有就是帮助这个临终的人进行这个洗礼，给他们擦洗身体等等哈。所以一直到1997年9月5号他去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在他去世以后，他身后留下了一个特别大的大家庭。就是当我们努力的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有可能你很难做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对吧？你觉得我要有这么一个宗教的大家庭，包括五个宗教团，还有遍布在全世界的592座房子，所有的这些房子全部都是用来帮助穷人的。而特蕾莎修女和她的修女们没有任何财产，也从来没有收取过一分钱的报酬哈。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这样的一个结果，你会觉得特别困难，对吧？你会需要很多的资助。但是特蕾莎修女没有想过会成为什么样子，她就是努力的去做。然后这个特别像我们的孔夫子说过的一句话，各位记得吗？叫做尽人事而听天命。孔夫子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个就是周游列国的道路，那时候他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对吧？但是我只要努力的去做，这就是我的使命，所以天命给我，我就要去好好做它。就跟我们说东西方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吧？特蕾莎修女说这是上帝给我的启示，她说 I'm thirsty， 所以我就需要去帮助穷人们，对吧？这个我从特蕾莎修女身上看到的第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能力叫做爱。怎么体现爱呢？你比如说，如果没有人去帮助一个垂死的人擦洗身体的话，那么这个人很快就会死去。修女们把手放在垂死者的额头，然后给他们喂食，还要给他们刮胡子。曾经有一位美国记者，他近距离的观察特蕾莎修女照料一个千疮百孔、身上散发着恶臭的这个病人的整个的过程，然后他觉得这个过程好恶心，然后他就说：“他说，即便有人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去做的。”然后特蕾莎修女听他这么一说，就回应说：“对呀，即使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做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他做的这个事儿跟钱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仅靠给钱就让一个人去做这样的事儿，那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能够完成这件工作的人太少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心中有爱，你知道这个濒死的人他体内就住着耶稣，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困难，因为你是带着爱的心情去做的哈。所以我们说爱是一种能力，爱绝不是一种状态。大家知道这个史蒂芬科维，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七个好习惯的这个作者，有一次他的学生跑来问他说老师，我有个很苦恼的事。科维说怎么了？说我不爱我的老婆了。然后说你说我该怎么办？说我不爱我老婆了，你该怎么办？然后科维就说那你去爱他呀。这个学生说你可能没听明白哈，我说的是我不爱他了，我已经不爱我的老婆了。然后科维说那你就去爱他呀。诶，这人说怪了，你我说了我不爱他，你干嘛老让我去爱他呢？然后科维告诉他说，朋友你注意一下哈，爱是一个动词，爱是一个动词，所以如果你不爱他了，你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努力的去爱他。所以爱既然是一个动词，所以史蒂芬科维告诉我们，爱是一种能力，爱是一个动作，而不是一个状态。OK， 这顺便奉劝一下我们现在的很多女孩哈，说找对象不好找，为什么呢？说没有感觉，对吧？要有感觉才能结婚，这事儿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事儿。所以你应该学会说，爱是一种动作，就好办多了哈。咱们接着讲特蕾莎修女。有一次作者因为要陪特蕾莎修女去和平之城，和平之城是什么呢？就是特蕾莎修女在印度建的一个麻风村，那里边全部都是麻风病的患者。大家知道麻风病，中世纪的时候是特别死过很多人的一种病，然后一直到大概20世纪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杀手。人们的肌肉会萎缩，然后身上会逐渐的出现各种各样的流脓啊什么这种感觉，然后这个人会死得特别难看，而且它具有强烈的传染性，空气就能传播。所以这个牧师觉得特别紧张，然后越是接近那个村庄就越闻到明显的恶臭，就是一阵一阵的恶臭在空气中就传过来了。这时候他对特蕾莎修女表达了自己的不安，他说我真的有点害怕。然后这时候特蕾莎修女跟他讲说，神父，你即将见到的是耶稣，他只不过是在最贫穷的地方穿着最令人不堪入目的衣服罢了， 我们的看望将会为他们带来欢乐，因为最可怕的贫穷是孤独与没有人爱的感觉。麻风病和肺结核都不是最严重的疾病，最而无人问津、无人关心的感觉才是最令人痛苦的。这一段话是特蕾莎修女的原话。然后听完这句话以后，这个牧师马上回归到了，那我要用佛教的词汇了哈，回归到了正念，就是 OK， 我开始关注我此刻的当下，然后走进去给他们送来爱和关怀。所以这本书里边有一个主题，说世界上最缺乏的是爱与尊重，而不是面包。 OK， 然后第一个特质哈，你们从他照顾麻风病人和临终的患者的时候，你能看出来他身上有着强大的爱的能力。第二个强大的能力就是信仰。我们中国人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信仰，所以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没有敬畏。为什么我们在卢浮宫看画展的时候可以指着画上的这些人开玩笑，对吧？然后随便去摸人家的雕像等等，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敬畏，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我还大。OK， 而这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会变得越来越痛苦。当你的自我膨胀的越厉害，你内心的痛苦会变得越强烈。而信仰的好处就在于让你有敬畏之心。特蕾莎修女在走入贫民窟的时候，她没有任何的战略和计划，甚至她连自己仅有的一个卢布还给了教会，她等于没有带钱，她根本不知道明天会靠什么来生活。然后就在这天晚上，有一个陌生人敲门，递给她一个装有50卢布的信封，然后告诉她说这是你的工作应得的酬劳，然后就默然离开了。哪来的不知道。然后有时候这个修会已经没有食物了，就是运转不下去了，没食物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其他的修女就想说咱们要不然这周暂停吧，就没有食物供应了，让大家别来吃了哈。然后这时候特蕾莎修女就阻止他们，转身就回到祈祷室祈祷。她总是相信祈祷的力量，因为他们相信凡是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都是上帝的问题，你能够解决的问题是上帝在考验你，而你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是上帝的问题。你想想看这样思考问题有多大的好处。咱们平常为什么生活压力那么大呢？是因为我们只相信自己，我们觉得一切事都跟我有关，只要我够努力，对吧？只要我怎么怎么样就一定怎么样，然后得不到就是我不行，得不到就是我怎么怎么样，所以自责心理特别重，因此我们活得特别累。而有信仰的人，他会认为说能够做到的是我的事，是上帝安排我来做的事，做不到的是上帝的事，对吧？所以自然会有上帝的安排。然后他就去祈祷，祈祷以后，哎，第二天真的有一辆货车给他们送来了大量的这个牛奶、面包和果酱。原因是这个货车给那个学校送去，结果那个学校已经提前放假了，然后这个货车司机毫不犹豫的就直接开车送到教会来，就让他们给穷人分，对吧？所以特蕾莎修女认为这是信仰的力量哈。然后有一个国际企业的大老板要给特蕾莎修女赠送一块这个孟买的一个地产，一块地产赠送给他做这种慈善事业。然后你知道商人的习惯是什么呢？商人就一定会问说，用很专业的语气哈，说您平常是怎么支配您的预算费用的？就是我给你钱，你得告诉我预算表啊，三张表你得告诉我，对吗？这是什么现金流量表什么的，你得让我知道。然后特蕾莎修女就笑，然后就问他说，那么又是谁让您来到这里的呢？各位听懂特蕾莎修女的意思吗？有点禅机了哈，就是特蕾莎修女认为说，既然你都会莫名其妙的跑来，这一定是上帝的安排，对吗？然后你非得让我去计划说这钱怎么花，我没有精力做那个事儿。他根本不做这样的事儿，他每天就是一门心思的，就特别单纯的扑在帮助穷人身上。你看当一个人简单和单纯以后，这个力量有多大。而我们经常会思前想后，会用各种模型，对吗？做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但你最后发现人算不如天算。 OK， 所以信仰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如果修女们没有完全信任上帝，那么当他们面临成千上万的病人、死者、挨饿者、被抛弃者的时候，他们就只剩下绝望。为什么我们每次见到修女的时候她都面带微笑呢？对吧？她脸上都特别高兴，因为她正依靠着他们心中上帝的引导而生活。我在沈阳认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是一个韩国人，我做节目的时候采访过她。就她在韩国生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做梦，在梦里边有人告诉她说你应该去中国，中国那边有很多孩子需要你照顾。然后她就来到中国，后来就在沈阳定居下来。干嘛呢？她就开始收留脑瘫儿童， 就是谁家有脑瘫的儿童他就收留，然后从一个两个三个就开始收留。大家知道我们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照顾一个健康的小孩有多么难，对吗？就是一个健康的小孩你照顾他都会觉得特别的忙特别的累，而他照顾了将近200个脑瘫的儿童。脑瘫的儿童就是他学不会，他很慢，他惹各种各样的麻烦，但是这个女孩子一直照顾他们。然后他的钱没有了就回韩国去找，然后让他的家里人帮他凑，然后在当地他也会募捐等等哈。我最深刻的感受啊，我在采访他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从他身上看不出任何的忧虑。就我们做主持人的我们觉得特别忧虑，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多人没钱怎么搞啊，对吧？我们替他特别忧虑，你看我们就是俗人我们就特别忧虑。然后人这女孩就一直浮现着微笑，觉得很美好，这一切生活我觉得特别棒，来到中国这些年我特别的开心。然后说起他没钱的那个事儿的时候他也说那也很开心，因为有孩子们所以就很开心。 OK， 所以这句话就是孔夫子讲的仁者不忧。孔夫子说智仁勇三达德，对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个仁者不忧。一个人真正心里边仁者爱人，他心里边是关怀别人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忧虑。反思一下我们自己为什么忧虑那么多，其实就是因为你心中关注的是你自己。如果你能够把你心中那个自己的得失稍微放低一点点的话， OK， 你就没有那么忧虑了。比如说我做这个樊登读书会哈，如果我心中整天想着说什么时候能够上市，什么时候能够赚钱，什么时候能够有一大堆的人啊一块来读这个东西，你发现你心中的那个自我在膨胀哈。这时候你会对现状不满意，你会觉得哇这个不好哇那个不好，为什么这个还没有做到，对吧？你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生气，因为你把它当做一个企业在做。而如果你心中觉得我每天所做的事儿，今天有没有帮到一个人，今天有没有一个新会员加入，对吗？哎，有没有人听了这个东西以后觉得有所帮助，他的生活改善了，这时候你发现你就慢慢的做下去，不用着急，你照样心里会特别的开心，对吗？所以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们说叫中国人，你可以信孔子，你可以信仁者不忧，这是一样的，对吗？而这个佛教更是告诉你为什么拜佛，对吧？把自己的谦卑心建立起来，让自己不要那么骄傲，让自己融入到红尘当中去，对吧？老子说的和光同尘就是这个道理，对吧？所以你看各处的圣人说的东西到最后是一样的，而特蕾莎修女就会认为说这一切自然有上帝，所以她心中特别的开心，信仰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 OK， 然后第三件事是谦卑。那有了信仰之后我们就自然的过渡到谦卑哈。特蕾莎修女有一句名言，她说我永远是上帝手中的一支铅笔，他说他永远是上帝手中的一支铅笔，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当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去发表演讲，他甚至也跟别人讲，他说我只有在一个方面比你们可能要强一点。大家说什么方面？他说我洗厕所的能力比你们强。然后他坐飞机的时候甚至都要去把飞机上的厕所打扫一遍，就是随行人员发现特蕾莎修女不见了说干嘛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他说哎呦这个飞机上的厕所还真是不好打扫啊。他喜欢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事实上是一种修炼，他自己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为上帝完成各种各样的事儿。有人曾经质疑过上帝哈，就是包括他们的这个社群当中也有人质疑过上帝，说既然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造了我们，为什么上帝要搞地震？为什么上帝搞海啸，搞得这么多人死，对吧？让我们这么累。然后特蕾莎修女说，如果你真的信上帝的话，你只需要无条件的支援他就好了。你只需要无条件的支援他就好了，就是他做任何安排你只要去支援他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哈。这个从谦卑的心里边来讲呢，我们说这个作者有一次他去跟着特蕾莎修女一块儿上电视，然后他第一次上电视就很紧张，所以坐那儿惴惴不安。然后这时候特蕾莎修女安慰这个神父说，神父你为什么要紧张呢？难道我们的生活不是完全属于上帝的吗？你看他不认为自己上电视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他从来不认为这是给我在累积名声，我有多么重要，他认为我们的生活都是完全属于上帝的。所以他的建议是什么呢？上电视的时候说我们等会儿只需要让他发挥作用就可以了，让他发挥作用就可以了，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祈祷，那么这样我们才不会弄糟他的事业，这是他的事业。 OK， 你们记得一行禅师在正念的奇迹里边讲过什么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过这段哈，在一行禅师的书里边他曾经讲过说，当一个人去演讲的时候，如果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全部有条理一二三四写下来，对不起，你已经不在正念当中了。所以真正的高僧大德在演讲的时候是没有稿子的，就是他此刻脑海当中流露出什么他就讲什么，对吧？这时候你才发现他不觉得这是他自己在讲，他是在替别人在讲，对吧？谦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第四个特质是智慧。真的，如果没有智慧的话，特蕾莎修女可能也难以成为所有人的偶像哈。怎么体现智慧呢？比如说有一次，这个有很多人质疑特蕾莎修女，因为那时候她还没有成为圣人的时候，有人说你这个叫做授人以鱼，你为什么不授人以渔，对吧？这人肯定来过中国。什么叫授人以渔呢？就是你总是给他们送鱼，对吧？你干嘛不教他们钓鱼呢？你教他们钓鱼不就解决了吗？对吧？然后特蕾莎修女懒得跟他们争辩，他就回答说，我的穷人们，你看他经常说我的穷人们，他自己是穷人的代言人，他说我的穷人们没有力气拿得动鱼竿了，如果他们已经足够健康可以拿得动鱼竿，那么我在这里向批评者们发出诚挚的邀请，请你们来教他们钓鱼。钓鱼的事儿你们来，我呢，我要教那些，我要给那些根本连鱼竿拿都拿不动的人，让他们先吃饱饭，让他有力气能够拿得动鱼竿，到时候再说。你看，一个是行动派，一个是批评派。这个社会上真的有特别多的人在做事儿，但是有很多人站在旁边就是不断的点评。对吧？点评看起来特别的轻松，因为挑毛病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对吧？但是要行动才是最难的。然后还有一位批评者非常无情的说特蕾莎修女让整个神学倒退了200年，就是让她回到了中世纪，对吧？回到了更早，倒退了200年。然后这时候特蕾莎修女笑了一下，微笑着回答说，不对，是倒退了2000年。这个大家能听懂吗？为什么她说倒退2000年呢？倒退了2000年，就回到了耶稣的时代，就真的回到了耶稣的身旁，对吗？所以特蕾莎修女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然后特蕾莎修女特别希望能够把宗教推到很多专制国家去，比如说她曾经努力的去跟卡斯特罗见面，卡斯特罗大家都知道是古巴的领导人哈。然后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卡斯特罗同意让这个特蕾莎修女派修女到古巴，然后建立一个养老院。这个养老院是专门用来照顾那些濒死的患者的。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修女们到了古巴，建立起来这个养老院以后，整个养老院里边只有一个病患。然后修女们说很奇怪，说这个地方怎么会只有一个人病患呢？这么大一个城市，快死的人只有这一个吗？然后他们到处去问，结果问来问去，他们才知道这是养老院院长的规定。这很奇怪，很多专制国家会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这个社会也有痛苦的一面。甚至有一段时间，有的国家街上不允许有乞讨的人出现，认为乞讨的人出现会影响到国家的形象，对吧？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修女们就非常生气，就跟特蕾莎修女倾诉说，我们这么多人就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觉得这真的太浪费资源了，而且修女们觉得自己不干活对不起上帝，所以非常着急。然后这时候特蕾莎修女怎么安慰大家呢？她说，如果耶稣把这么多爱都只集中在这一个人身上，那么说明这个人一定值得我们这么做。哎，像不像我们佛教里边讲的缘分呢？一切东西只要你愿意用因果来解释的话，你会发现说这都能够解释，对吧？因为这个人之前一定种了无上的因，所以他现在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果，因此你们心中不要焦虑，好好的照顾他就好了。古巴的事情慢慢会发生改变的，对吗？这就是特蕾莎修女用她的智慧在处理着各种各样棘手的事儿。因为你知道，像她这样的名人，肯定会有特别多的烦心事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素质就是勇敢。我不知道你们面对枪口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就是我想象过，就是如果有个人拿个枪指着我，我肯定吓得就话都说不出来了，因为挺吓人的。有一次特蕾莎修女在尼加拉瓜，尼加拉瓜也是一个专制国家，那时候的总统叫奥尔特加，这个人很有名哈，这是以专制出名的。这个在奥尔特加跟奥尔特加会谈的时候呢，他是希望能够在尼加拉瓜建立一个 这个叫仁爱传教会。然后奥尔特加身后站着四个手持机枪的蒙面男子，手里拿着机枪，蒙着面的这保镖站在那。然后这个独裁者根本不让特蕾莎修女说话，他怒发冲冠的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演讲，就是不停的说，不停的说自己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杀人是正确的，为什么这个国家必须得专制，对吧？讲了特别多这样的道理。很明显这些道理是在为自己的独裁辩护哈。但是这时候特蕾莎修女她不做任何的评判，等她完全说完了以后，然后特蕾莎修女说，您说的都对，都对，爱的事业就是和平的事业。就是这两个人讲话应该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哈，但是你发现特蕾莎修女根本不去批评别人，特蕾莎修女就只去说自己认为正确的话，她说爱的事业就是和平的事业。然后这个独裁者还没反应过来，没有一个人敢跟他翻译这句话，就是连翻译都不敢说，因为这句话很明显是一个，你可以理解成一个批评，对吧？然后这时候特蕾莎修女就问说，你有几个孩子，问奥尔特加说，你有几个孩子，奥尔特加说七个，那你有妻子吗，他说有。然后特蕾莎修女呢就立刻从包里开始翻，翻什么呢，她有一个特别牛的武器叫做显灵圣牌，是圣母的显灵圣牌，是基督教的一种就是信物哈。她每次包里装一大堆，然后翻翻翻翻出九个来，然后给这个奥尔特加，然后教会他如何佩戴这个显灵圣牌，然后给他。就这样这个奥尔特加允许了仁爱传教会进入到了这个独裁统治下的尼加拉瓜。OK，他面对独裁者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哈。然后在尼加拉瓜的郊外，有一次修女们和教士们正在野餐准备吃饭的时候，100多个披挂重型武器的士兵端着枪朝他们走过来，是拿枪指着他们朝他们走过来。这时候大家全都吓坏了，所有的修女和教士都吓坏了。然后特蕾莎修女就站起来，然后朝那些士兵走过去，那100多支枪全部都指着他，他就走到那些士兵的面前，怎么办呢，从包里开始翻，翻他的显灵圣牌，翻出了100多个显灵圣牌，然后挨个递给这些士兵。然后奇迹就发生了，就是当人们需要伸手去接这个显灵圣牌的时候，他就没法端枪了。所以你看，他本来端着枪，然后伸手去接显灵圣牌，枪口就自然垂下去了。就这样，所有的这些士兵把枪口全部移向了地面，然后欣然地拿着圣牌，这时候跟修女们讲了几句话，然后离开。得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够直面100多支枪口。这个故事呢又让我想起来中国有一个圣人，就是我们说那个叫做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活了100多岁，大家都知道哈，他经历过清朝，然后经历过抗日战争，然后一直到解放战争之后到新中国哈，他是80年代才去世。虚云老和尚在抗战期间有一次走在山里边，碰到了一个日本兵，然后这个日本兵拉了枪栓就吓唬他说，杀了你，杀了你。然后就问你怕不怕，问虚云老和尚怕不怕。然后这时候虚云老和尚说什么呢，他说，如果命中注定了我今天要被你杀，那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命中注定了你今天杀不了我，那更没什么可怕的，所以都不用怕。 OK， 你看当特蕾莎修女能够面向着枪口走过去的时候，我相信她心中从来没有想过自我。当一个人把自己的自我彻底放低了以后，勇敢就出现了，对吧？所以勇敢，特蕾莎修女经常要带着她的修女们奔赴战场，然后地震灾区、瘟疫地区、独裁国家，越是在这些充满危机和痛苦的地方，她认为越是需要有人代表上帝去传递爱。 OK， 接下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我总结的叫布施。我们佛教里边讲布施呢，有财布施、身布施、法布施。我们来看财布施哈，什么叫财布施？特蕾莎修女没有任何个人财物，你想她有590多的房子，都是别人捐献给她的，但她没有任何财物，她把每一个奖杯和奖牌，她获得的很多奖杯奖牌都拿去卖掉，换成食物，然后送给穷人。她只要得到一个礼物，她就拿去卖掉，然后换成食物给大家发，全部换成食物和药品，这个叫做财布施，什么都不需要。古代的这些禅修的高僧啊，就是那些修苦行的僧人，你知道他们有一个什么要求吗？说在同一棵树下不能住超过3天。住在树底下就已经够惨的了吧，对吧？就是没有房子，他不需要房子，他就每天住在树底下这么住着，但是你在同一棵树下都不能住超过3天。为什么？因为当你住了超过3天，你就会对这棵树产生贪着， 你就会觉得这个书行是我的家，给，然后你就会有贪着，有贪着就会影响你的修行。所以财布施的好处是让你放低，对吧？没有，我不需要贪着任何东西。OK， 所以特蕾莎修女，你看她不贪着任何东西，没有，连奖牌她都不要，都拿去换成面包。什么叫身布施呢？除此之外，除了给钱之外，她每天自己坚持不断的照顾病人和垂死者，给他们擦洗身体，帮他们洗厕所。有一次，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走进传教会，然后特蕾莎修女二话不说，就立刻把他带到一个垂死者身边，说来帮他洗，帮他洗身体。然后洗完之后，这个人就也真的挺听话的，就在那跟着洗一个垂死者的身体。洗完以后说，这是你的机票。为什么呢？这个人不是一个志愿者，就特蕾莎修女把他当做了一个志愿者，就拉他过来直接就洗身体了。而实际上这个人是送机票的，他是订了机票来给他送机票的。但是令人感动的是什么呢？后来这个送机票的人跟别人讲说，这二十分钟是他人生当中过得最幸福的二十分钟。他能够去照顾一个濒死的患者，他能够，特蕾莎修女带着他一块儿去照顾一个濒死的患者，这反倒是他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二十分钟。我觉得真棒。就是我们读书会有时候也会捐一些这个，我们给乡村小学捐图书室哈。其实收获最大的，他们好多说你不会宣传，说你应该把那个打出来给更多的人知道，然后放照片什么这样做。我有时候都不太愿意做这事儿，懒得做哈，因为我觉得那个不重要，重要的东西我已经得到了。就是当我们看到孩子们捧着那些书啊，那种欣喜的表情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最幸福的。这个我能够理解，对吧？所以当你真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那种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什么叫法布施呢？特蕾莎修女的演讲给他人带到的利益是无比巨大的。当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旧金山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然后广播电台呢现场直播他的演讲。那时候旧金山所有的广播电台全部打通就播特蕾莎修女的这个获奖演讲。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正在开车，这个年轻人是一个黑帮的分子，然后他是毒品交易、卖军火他都干。然后他那时候开着车的时候呢，广播里边就是一个老太太在那讲话，他就很烦，他就不停地换台，结果换到哪个台都是这个东西。哎呀，他这真是没办法，后来就硬着头皮在那听。结果听了几句以后，哎，他就把车靠边停下来了，然后把车停在路边停，然后最后等特蕾莎修女讲完了以后，这个年轻人在车里边放声大哭，然后最后他打电话给电台，然后找到了特蕾莎修女的教会，成为了志愿者，之后他成为了一名传教士。各位，能够理解演讲的力量吗？就是一个良好的演讲是能够给别人带来利益的，这个叫做法布施。OK， 还有一个非常我看重的特质，可能基督教的人不会看到这一点哈，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教义。而我们我从佛教的角度看到呢，有一个东西叫做无分别心。这个特蕾莎修女是真的一个无分别的人。你比如说，有一个人曾经送给她维也纳红灯区的一个房子，这房子原来是一个妓院，然后里边的装修特别低俗，而且有非常难闻的气味都令人作呕，香水啊，人身体的味道啊等等。然后所有的人陪着特蕾莎修女去接收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这些人都是修行的人，都是这个教士啊，哇，不行，受不了，我赶紧走，太吓人了，这是魔鬼的房间。然后大家都要往外走，然后这时候特蕾莎修女一个人特别兴奋，从一个房子走到另一个房子，说这间屋子可以做祈祷室，哎，这间屋子可以做厨房，这间屋子可以做会客。她根本不会去在乎这个屋子之前做过什么，她根本不会去在乎这个屋子有什么样的气味，没关系，她心中没有分别。各位，当我们心中分别特别重的时候，我们才会特别担心说我不会被他带跑吧，对吗？而他已经坚定到了他什么都不怕，所以他就很开心的去营造这个房间，然后重新装修这个房子。到今天还是很多穷人去吃饭的地方，就他们可以在那儿领到热菜热饭。这个在巴黎，特蕾莎修女有一天晚上看到几个他们叫做夜晚工作的妇女哈，其实就是妓女，在路边揽客。然后他就让司机停车，然后摇下车窗跟一个妓女讲说，请您到我家来做客，我的家就在前面，离这儿很近。然后第二天那个妓女真的就来了，今天那个妓女已经是巴黎天主教会的一名修女了。所以在特蕾莎修女看来，人和人之间没有特别大的分别，只要你去关爱她就好了。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特别多的这种有宗教信仰的人哈，他会不断的告诉你说这个教比那个教更好， 对吗？这其实分别心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沙丘尼也会关注别人的宗教，每一个送到他这个教会的人，他都会首先问他说他是信什么宗教。他为什么要问这个呢？他不是为了说给他们区别对待，而是这个人死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他们宗教的方法来安葬他。这是因为他要对别的宗教表示出充分的尊敬。所以如果你是伊斯兰教的人，我来照顾你，对吧？照顾完了以后，我用伊斯兰教的方法安葬你。你是佛教的人，我也照顾你，照顾完之后我用佛教的方法来安葬你。他从来不会去说服一个佛教徒说你别信佛了，你来信基督教吧。不用，不需要，他对佛教徒照样的尊敬，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相安无事。这就是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对吧？我们不需要强求别人跟我们都一样，但这时候你发现和谐就已经产生了。 OK， 所以特蕾莎修女经常说，只要每一个教徒能够好好的信仰自己的宗教，用心去感受那个宗教的真理，那么上帝就会来到他们的身边。他觉得这是一样的，对吗？还有一个特质呢，是我们现代人特别需要的，叫做积极。什么叫积极呢？我们在课上经常讲哈，积极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努力做影响圈的事儿，而不要在关注圈里边下功夫，对吧？你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影响圈的事儿，你只能看，只能评论的叫做关注圈。这个有一次作者问这个特蕾莎修女说，非洲贫困的原因是什么？你看我们是不是经常想这个问题，对吧？很大的事儿，非洲贫困的原因是什么？特蕾莎修女说，你看神父，我们从不会思考这类问题，我们不会为了为什么、怎么样和什么时候而绞尽脑汁。为什么就是 why， 怎么样就是 how， 然后什么时候就是 when， 对吧？这些东西我们根本不去思考，我没有精力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要做的只是去发现贫困，然后帮助这些人解决贫困。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么简单，这叫积极。就是我把我手边能做的事儿，我一件一件的做了，而不是坐在那儿不停地去讨论说为什么非洲会这样，这怪谁，这是谁的责任。特蕾莎修女说，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就好了。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辩论哈。有一次有一个印度女孩，在她是跟特蕾莎修女有他们家有这种世交的这种关系的哈。有一次这个女孩就跟这个特蕾莎修女抱怨说，加尔各答的政府特别的腐败，到处都是贪污腐败，这个也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然后特蕾莎修女是不愿意说别人的坏话，所以她说，但是也有许多人，他们热心的帮助我们照顾儿童。你看，特蕾莎修女总是看到也有人是好人。然后这个女孩很生气，她说：“特蕾莎修女，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觉悟呢？加尔各答现在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炼狱。”很少有人敢跟特蕾莎修女这样说话，因为这是典型的冒犯，对吗？这时候房间里一片沉寂，所有的人都僵在那儿了，因为敢冒犯特蕾莎修女说这样大不敬的话。然后这时候特蕾莎修女看着这个女孩的眼睛说，我当然知道加尔各答存在着贪污腐化的现象，但我同时知道这儿也有真善美。她说，办这份报纸的宗旨是什么呢？叫做祝福每个人但不伤害任何人。因为她看到报纸上有特别多的伤害，所以她办一份报纸专门用来祝福所有人，但是不伤害任何一个人。这份报纸一直到现在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对吗？所以积极的心态也是特蕾莎修女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后面还有一个叫做宽恕。什么叫宽恕呢？孔夫子讲说，忠恕而已矣，对吧？吾道一以贯之，忠和恕。这叫特蕾莎修女忠于上帝，对吧？恕，宽恕。特蕾莎修女跟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遇到过无数的刁难和挖苦，大家都希望能够听到这些故事。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听这种故事，老希望问他说，你这次去那儿人家怎么对你啦，对吧？就希望听特蕾莎修女遇到困难的这种故事，或者这个牧师的原话讲叫粗野的故事。但是特蕾莎修女从来不说任何人的坏话。当团队的成员问他是否被骗了或者被利用了，因为经常有人会利用他，对吧？他一概回答说，他们对我都很好。但是有一次作者说但是特蕾莎修女，也并非所有的事儿都像您说的那样顺顺利利的，对吧？然后特蕾莎修女毫不犹豫地说，你知道神父，原谅总是好过指责。如果你对某人有偏见，那么你就没有时间去爱这个人了。我把这句话在 PPT 里边专门加黑了，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句话。如果你对某人有偏见，那么你就没有时间去爱这个人了。一个人的宽恕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啊，这个孔夫子可能不会同意哈。孔夫子说要以直报怨啊， 而这个特蕾莎修女就是典型的以德报怨。这个真的没有对错高下之分，这只是两个圣人不同的选择，你们大家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哈。然后在有一个细节是他在意大利演讲的时候，主办方安排的那个女翻译呢完全不懂宗教，所以很多词儿宗教的词儿根本翻译不出来，然后由于无助这个女孩就在台上哭起来，然后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状况。然后这时候特蕾莎修女见状呢，就温柔地把手放在这个女翻译的肩膀上，然后一直把她带回到座位上，然后接着又讲了很多安慰的话。她会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之下，她会去优先地照顾这一个受伤的小女孩，因为她其实并不在乎演讲给我能带来什么，我要利益的是身边的这些人。然后接着换了一个神父来做翻译就解决了，对吧？所以宽恕也是一种能力。这个到最后每个人都要面对痛苦，对吧？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痛苦，特蕾莎修女也不例外。在最后特蕾莎修女病重住院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的修行好坏看他离世的时候是最清晰的哈。然后这时候他不得不忍受身体上巨大的疼痛，然后有一个医生问他说，特蕾莎修女，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在一生中要忍受那么多的痛苦，因为你这一辈子都没有过过好日子，对吧？一直都忍受痛苦。然后特蕾莎修女在病床上她说，因为耶稣本身就忍受了巨大的痛苦，而我又属于他，如果明天我一定要死的话，这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随他的意愿使用我了，对此我别无选择。这个他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全身心奉献给耶稣的人，这是他一切动力的来源。然后有一次当他们结束了繁重的工作回到教会的时候，作者精疲力尽地抱怨说，哎呀，今天能够顺利地度过真是奇迹。你看这就是抱怨哈。然后特蕾莎修女就用微笑回应说，神父，我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奇迹，我们能有幸去做这个工作，这才是奇迹。我劝很多工作的人哈，你们经常抱怨说工作没意思啊，什么被老板压榨呀，有很多人想被老板压榨还没有机会呢，对吗？所以有特别多的人羡慕你们拥有这样一份工作，为什么不能够去感激他？而且你要知道你的工作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意义，那个才是你得到最大的回报。如果一天到晚只盯着钱的话，你做什么事都会觉得没劲，但是当你看到这个事背后的意义，你马上就觉得人生变得不一样。 OK， 这个在最后面对死亡的时候，特蕾莎修女本身就一辈子面对过无数次的死亡，因为她经常会去照顾临终的患者哈。有一次在华盛顿的艾滋病救助中心，她遇到了一个快要死去的叫做 Ben 这么的一个艾滋病人。这个人呢对死亡非常的恐惧，然后他就特别害怕。特蕾莎修女就走到他面前安慰他说， Ben， 要是有一天我也去了天堂，我希望你在天堂的门口等着我，跟我打招呼。你看这句话特别具有安慰的作用，因为很多人之所以怕死，是因为他觉得为什么只有我会死，为什么你们还活着，所以他会特别痛恨那些还活着的人，这是使得他更痛苦的来源。而这时候特蕾莎修女告诉他说，我也会死，等我死的时候我希望你在门口接我啊，这就是很好的安慰。特蕾莎修女的年轻修女们在出去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因为修女们经常会出事儿，因为他们老去战争的地方，这时候特蕾莎修女就要求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得不死的话，那么请好好的死去，请好好的死去，就是不要在死的时候乱了方寸，对吧？不要特别的担心死亡。这个在自己病中最严重的时候，特蕾莎修女依然保持着特别乐观的心态。有一次她在从沉睡当中醒来，她已经昏迷了很多天了，醒来发现浑身都插着电线，就是心电图式，浑身都是电线。然后这时候他就数起数来了，就数说多少根，在身上不停地数多少根，老太太数多少根线。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修女进来，他就问他说，这些电线在我身上干什么？是不是因为圣诞节要来了，要把我打扮成一棵圣诞树吗？然后有时候他看着自己手上布满了针眼的这个变轻的这个手哈，然后他说，这也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他把这一切都当作上帝送给他的礼物哈，所以保持正念，这个人绝对是一个有正念的人。所以特蕾莎修女最常对修女们说的话是，当你没什么好笑的时候你就微笑。我也希望你们大家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哈，当你没什么好笑的时候你就微笑。有时候对着镜子微笑一下真的对自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一个人经常微笑是对的。 这个特蕾莎修女不喜欢拍照，她特别怕闪光灯，不喜欢拍照。但是因为她是个名人，所以走哪都要被拍照。于是她怎么办呢？你看她乐观就起到作用了。她在心里边跟上帝达成了一个协议，在心里边跟上帝达成一个协议，说我只要被拍一张照片，耶稣就拯救一个地狱的灵魂上天堂。然后后来他发现这个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就是原来一个卢布能买一块面包，现在一个卢布只能买半块面包了。然后他说我跟耶稣这个协议要改一改，这样的话呢，每拍一次照要拯救两个灵魂，就是因为面包都涨价了，对吧？所以每拍一次照拯救两个灵魂。当然这个很好玩，他是用乐观的心态在面对着整个的人生哈。到最后1997年，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糟糕了。8月30号，戴安娜王妃逝世。这时候，特蕾莎修女其实被应邀要去参加这个葬礼，但是她健康问题，她婉拒了，没有去。9月5号的时候，她去世了。这个时候，全世界已经有5000多名修女，5个团体，然后这个592座房子是这个特蕾莎的教会，然后到今天大概有750座房子，然后有更多的修女。特蕾莎修女在每3天的时间里边就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工作强度有多大，每3天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他的工作范围是全球，而且是全球最贫穷的地方。我们就一个中国你都觉得辛苦了，对吗？但是他的工作范围是全球。然后当所有人惊叹于他的贡献的时候，他只会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然后放在这个加尔各答仁爱传教会底楼的特蕾莎修女的棺材上面刻着一行字儿，这个字上写说，请你们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有机会大家去印度到加尔各答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去参拜一下，给他献上一朵玫瑰花，因为这个老太太真的非常的了不起哈。最后要说的呢就是永生。什么叫永生？就是特蕾莎修女的身后有着大量的继承者，有着非常多的修女继承了她的精神。她们虽然默默无闻，但是她们一样具备着大无畏的精神。比如说在里约热内卢哈，曾经有一天有一个小女孩来找修女们帮忙，说什么呢？说她妈妈最近变化很大，好像精神有点失常。为什么呢？里约热内卢大家知道是一个黑社会盛行的地方，就是都有枪，对吧？你们看过电影上帝之城，就是讲这儿。这个黑手党呢，先是烧死了她的丈夫，然后把尸体扔在他们家门口，第一次打击，这个就太吓人了。然后接着又把她儿子抓去肢解了以后，还是把尸体扔回了他们家门口。所以这时候这个妈妈就精神失常了，就已经不行了，也不照顾她的女儿了，因为疯掉了。然后修女们就去到这个家里边，然后跟这个妈妈讲说圣母保佑你，然后就把这个圣母雕像从教堂里搬过来放在他们家里9天以后，这个妇女的身体好转了很多，然后家里也变得整洁安静。之后呢，这个修女成为了修会的一名成员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是在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有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个男子冲到屋子里边来，拿着刀把一个修女勒住，说把美元交出来。然后这个修女说我们根本没有钱。这个男的说那就给我弄点吃的，弄点吃的。然后这个修女就去给他弄吃的，然后不但给他弄了吃的，还给他带了准备了盐和正式的餐具。就是修女们根本没有说战战兢兢的说哇这个犯罪分子给个馒头你快跑吧，没有，修女们给他布置了好好的一餐饭，而且给他布置了餐具刀叉都在这儿。然后这个男的就突然把这些吃的，因为他不能够习惯这个，他一把抢过那个吃的转身就跑，因为你知道他的内心是一个窃贼，对吗？所以抱起这个东西就跑。然后这时候跑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回头跟修女们说了一句话，说你们的上帝肯定不会原谅我。他心中实际上是有愧疚的，他说你们的上帝肯定不会原谅我。然后这时候修女就讲说，如果你请求他原谅的话他会的。哇，你看修女们多棒，他说如果你请求他原谅的话他会的。然后这个窃贼呢没有请求原谅，还是跑。然后跑到大门的时候，发现这个大门被他撞坏了，就是他进来的时候把人家大门撞坏了。然后他就过了一会儿跑回来，拿了一把锤子和改锥把那大门给修好了，就是他自己跑回去以后拿过锤子把大门修好。结果修好了以后他又拿起食物转身就跑了。就这个人始终内心都是惶恐的，是害怕的。其实你们觉不觉得这个特别像我们凡人，就是我们一个凡人就经常会觉得我运气不错，对吗？我今天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特别高兴，我们总把这一切当作是我们的好运啊。 但实际上一个修女淡淡的站在旁边看，对吧，看你跑来跑去，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OK， 所以这种种奇迹般的爱啊，都说明直到今天特蕾莎修女依然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听一下这本书啊，然后有机会的话呢，把这本书买来看一下，它真的能够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每次当我在事业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现在就学会了问自己说，如果是特蕾莎修女的话，她会怎么做，对吧？当你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的困难跟她所面临的事情比起来都不算什么。当然，你也可以问自己说，如果是佛在这儿的话，他会怎么做，对吧 ？OK， 好吧，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们樊登读书会，每年我们一起读50本书。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keep learning 啊，谢谢。